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11月29号啊，2022年，我们要来学习雅各书啊1到5章的经文内容啊。我们想到雅各书啊，就想到这个是在谈信心和行为的这个书卷。啊，那么雅各书呢？他当时写作的背景啊，是写给正在受逼迫的教会，所以呢，他一开始就说啊，这个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12个支派之人的安啊，所以比如说啊，对所有的犹太信徒啊，要来这个。啊，说这一段雅各书的教导，所以开宗明义啊，就说到，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啊，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讲道主题啊，就是雅各书的这个经文啊，分别啊来安排大概啊有一系列的这个讲章，那主题就是信心与行为并行。所以呢，这个雅各书写作啊，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那读者呢，就是在教会的犹太信徒，他们那个时候所遭遇的事情啊，有从犹太教会啊，这个犹太人啊，这个犹太教的这个逼迫，要求他们要遵守律法，也有从罗马政府来的。但是雅各书说，你们所遭遇的还不到殉道的边缘，但是因为你在经济的和生活上面受到的逼迫啊，不像我们今天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一个工作环境，在当时啊，他们的工作是跟宗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啊，在工作上面、在经济上面有很多的逼迫。那遇到这个很现实生活中的逼迫的时候呢？必然的信心会动摇，想说啊，那我是不是要放弃信仰，要回到这个犹太教里面？所以整个在教会里面的氛围啊，因为弟兄姐妹是这种状态，所以教会也很软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作者雅各呢就指出，得胜之道，哎，是凭着没有疑惑的信心。向神求勇气啊！面对困难，不是逃跑，而是用神所赐的智慧和勇气呢，去跨越困难。那我们都晓得，我们人的一生啊，必然有困难啊，也有试探。所以在雅各书的1章12节，他说：“忍在试探上得胜的人，就是在苦难中忍耐到底的人。”他说：“必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啊，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要强调的信心，不是一个理性的想法或认知，信心是要用行为去证明的啊。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信心啊与行为并行。”所以啊，就像这张图片一样哈，很多的摇器啊，要送到这个炽烈的火炉里面去烧烤，那这个窑器呢才会定型啊，才会成为坚固耐用。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叫做百般的试炼。百般的意思，就像一只豹子身上有很多的黑斑点啊，所以你看到一只这个动物哈，豹子啊，花豹，你数不出来它身上有多少斑点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当时教会的这些犹太信徒呢，他们所遇到的这种试炼困难，就像什么，就像豹子身上的斑点多得不可数。然后你们在这样子的各式各样的试炼困难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很难的操练哈，我们在困难当中， 最常有的就是愁眉苦脸啊，垂头丧气，沮丧失望，怎么会有以为大喜乐呢？那英文呢就说 consider it 啊 consider 啊，所以我们在看说以为大喜乐呢，是代表说是一种思想，是一种看法，是一种眼光。所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眼光，要认为在困难当中要用一个喜乐的心态去面对啊，那么喜乐的心态面对的当中呢，你必然要经过这种一串的这种困难的过程的时候呢，叫做你要忍耐啊，要凭信心去忍耐，忍耐到最后也要成功嘛。如果忍耐到一半就跑掉了，那忍耐没有成功。所以当你忍耐成功的时候，你才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所以这里面这个以为啊，这个以为呢，另外一个经文呢，就是在腓立比书的三章七节啊啊，写得非常的好。保罗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比如说我以前所我的思想我的看法认为对我有益处的，那么我现在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呢，我的思想我的看法改变了啊，我认为那些东西对我是有损害没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这个以为啊，其实这个字里面呢，有很深的这种意义啊，很深的意义。那么因为你是在一个思想看法眼光当中的一种啊认定啊，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心境，我们才能够去忍耐啊。这也是罗马书三章啊五章三到五节说的啊，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所以保罗说的这一句话跟雅各说的这一句话呢是一样的意思，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啊，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么样雅各呢在写这封书信是在勉励受逼迫的犹太人。那同样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也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什么叫做为义受逼迫呢？人若因耶稣基督的名而被辱骂、被逼迫，然后有人就捏造各样的坏话来毁谤你们，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抹黑、扭曲、造谣生事。那如果你们在这种困难的当中，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你要持守信仰的话呢？那你们是有福的人，你们是有福的人。所以呢，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会应当欢喜快乐？就是刚才讲的，在患难当中有喜乐的心啊。保罗说的，雅各说的，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有这种心态背后的一个根源，就是因为有一个盼望的眼光，盼望的眼光啊，盼望在主里面坚守得住，在主里面啊有天上的赏赐啊，是有祝福的人。他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啊，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啊旧约圣经啊讲到很多的先知，不管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啊，这些先知也都是经过非常啊困难的，当他们要忠实的啊，诚实的来传讲神向他们启示的话语的时候，这些话都是当时的人不爱听的，当时的君王所讨厌的，但是他们必须不畏强权，不畏啊自己受伤害、生命啊有危险的，也要忠实的讲出来。就是以前的先知也是受到这样的逼迫。所以呢，我们就来思想啊，当我们在一个困难当中经历百般的试炼的时候呢，我怎么样能够养成这个以为啊，这种思想、这种看法、这种眼光呢？啊，因为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字的观念，我们才知道下面的经文说，你应当如何向神祈求。 因为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想法、眼光这种、思想、所以呢我们就要向神来求智慧、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智慧，我们在百般试炼当中是非常的辛苦的。所以呢我们要求智慧，就求从神来的智慧，就是那种思想和眼光。所以当你祈求的时候呢，你不要存着疑惑，因为神是很乐意赏赐给你、所以神乐意赏赐给你。那我们读到箴言、箴言的头一到九章也是告诉我们要寻求智慧。所以箴言书说要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我们寻找智慧要像寻找银子一样，又像寻找地里的宝藏一样、那样子去、竭尽一切所、一切的能力呢，去寻找智慧。寻找的人呢，就可以明白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赐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说是一个信心的祈求，你缺少智慧你就相信怎么样，神会厚赐与众人，你就相信耶和华会赐人智慧、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的，人非有信、我们向神祈求，我们就相信神会把那个智慧给我们，就是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我们到神的面前祈求，第一我们要相信有神，第二我们相信神会赏赐给你，那这样子呢、我们必然就得着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所以我们要来寻求真智慧，雅各说那我们有了真智慧以后呢，这是一个从上头来的智慧，在雅各书的三章十七节十八节他说，当我们有了这个智慧，不但可以面对困难的挑战，而且呢我们可以结出这些生命的果子，就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偏见的事情，并且使人和平。那同样在雅各书三章十七节之前呢，就是十五节、十六节，他是讲到那个地上的智慧呢，带来的是纷争，带来的是吵闹。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在第三章啊，我们讲到这个口舌的问题的时候呢，接下来就讲一个地上的智慧，就是假智慧跟智慧的一个对比。所以今天我们在看，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属于有真智慧的人，你结出这些、这些清洁和平的这些生命的果子呢，还是你经常是用地上的智慧来处理你的人际关系，因此你在生活当中充满了争执、吵闹、这些、这些不好的情况、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当我们是在生活当中那种撕裂的关系的时候，必然每一个人都不希望、过这样子的日子，所以呢，你就要来思想你怎么样来改善这个处境。所以从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一章、第三章我们就知道呢，我们要凭着没有疑惑的信心、我们向神求智慧，神就会把这个智慧给你。那至于这个智慧、我们刚才说箴言说又把智慧当成一个人来比拟的时候，说你要去寻求智慧。好，那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个智慧会带来的生命结果呢，那我们就想那智慧在哪里，智慧在哪里，那我们就来看保罗怎么样来解释这件事情。保罗说，但你们、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他就是耶稣基督，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在另外一段经文说，耶稣就是一切的智慧，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有没有寻求智慧，智慧在哪里、智慧就是神的道、是神的灵，是神的话语， 是神的智慧啊，那我们就可以明白啊，我们多读圣经，多多的这个理解圣经的教导，把圣经的话存记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因此我们的思想会被神的话逐渐的这种改变转化，因此我们在思考上面呢，是用神的话语作为我们思考的本体，因此啊，我们就得着这个智慧。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心中是一个信心的盼望的，因此呢，我们不会啊愁眉苦脸，因为我们是用一个有盼望的眼光在面对啊我们世上一切的这种挑战。好，所以呢，接下来雅各书一章九到十一节，出现的这一段话啊，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不晓得说这一段话怎么样跟前面讲的这个求智慧能够连接在一起。这里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啊，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所以前面呢是在讲啊，人的什么，是不是在讲一个人在社会地位啊、财富的这种升高或降卑呢？我们先打一个问号。那下面他说啊，日子的短暂，这个人的日子短暂呢，啊，这种短暂的情况就好像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所以我们早上起来啊，看见这个草很青翠美丽啊，这个花也开得很啊很亮丽。但是呢，中午以后呢，这些啊太阳一晒，热风一吹，草都变成枯黄的颜色，然后花也凋谢了，代表这种美丽啊是非常的短暂。所以呢，他说，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意思就是说，好像你这种富足的情况呢，其实也不是可以持久的哈、啊，你在做各样的事情上也很容易的凋谢。好，那这样子这一段经文呢，怎么样跟前面的智慧连接在一起呢？啊，我们前面说你要向神求智慧，所以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一个说，你从神来的智慧产生的眼光。啊，不管你是在一个卑微的处境，还是在一个富足的处境，就像保罗在腓立比说，我已经得了一个秘诀，不管我是富足，我是贫穷，啊，我在逆境，我在顺境，啊，我都知道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处境里面怡然自得，啊，能够去，啊，面对。所以你有从神来的智慧，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不管去看苦难、看试炼、看贫穷和富足、看世事变化莫测、看人生短暂，你会看见这是神主权的安排啊，神主权的安排。所以呢，那我们这样思想就可以明白说，哦，那九到十一节放在寻求智慧之后啊的一个意义是什么？那接下来就是讲到说啊，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我们这里呢啊，在中文啊，试炼试探呢都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啊。那啊，试炼跟试探都是同一个希腊文，同一个希腊文讲错了。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那我们现在在读新约圣经。所以原来的圣经原文是希腊文，那么我们从这个文字原来的希腊文翻译成中文以后，那把试炼跟试探啊，从一个希腊文翻成两个不同的中文，那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常常也会讲到说啊，试炼是从神来的，试探是从人来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同一个希腊文所要表达的意义原来是从它的根源啊，从它的来源去分辨啊，去分辨。所以前面说你若在百般试炼当中，就好像回应马太福音的说法说，为义受逼迫的人，为耶稣基督的名啊，被怒骂、被扭曲、被抹黑的人啊。好，那么下面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那试探呢是从人来的，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如果你经过试验以后，那你就得一个生命的冠冕啊。在圣经里面讲到冠冕啊，这个其实并不多啦，有生命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有不能朽坏的冠冕。所以这个冠冕是怎么得到的呢？啊，将来我们在啊耶稣基督再来以后，我们站在主的台前，我们会有冠冕。那这冠冕是经过什么？经过试验试探以后，你得胜了，你是得胜者。就像这个启示录我们即将读到的，在启示录的第二章跟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啊，他都讲到得胜者啊要穿白衣，得胜者在生命册上有份，得胜者要带生命的冠冕等等等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个观念啊。好，所以呢，我们从一章的十二节，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就开始在解释这个试探的来源啊。所以人啊遇到了试探啊，遇到了试探啊，比如说遇到钱财的试探啊，遇到这个色情的试探啊，遇到怒气的试探啊，你不可以说哦，现在呢都是神要试验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因为神是善，善呢不会故意行恶，做一些恶事呢要来试探别人，神不试探的。所以在雅各书的一章十四节、十五节说，我们每一个人会进入一个试探当中呢，是怎么样？我里面有一个私欲，私欲呢，我们原来是小小的一种啊情形，但是这个私欲呢，会你越去思想，越想要得到某些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呢，啊，这个形成成胎就开始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所以他就用这个观念，就好像这个胎儿啊，在母亲的腹中，从一个受精卵怎么样慢慢的长大结成成胎，他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就用罪从啊被生了出来。那罪既长成呢，就生出死来啊，就生出死来。所以呢，在雅各书的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子说明，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一说我们会看错，我们就是说啊，这个神啊，你为什么把这个试探放在我旁边，让我失败跌倒呢？在这里，雅各很清楚说，神不会把试探放在你的身边的。你的试探是从你的私欲来的，你不要看错了，因为神要给你的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神要给你是从天上降下来，神不会改变啊，神不会改变的。所以呢，他说：“弟兄们，你不要看错了。”所以，我们再来思想这一句话：“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啊。那我们就从啊，原来我们从创世纪啊，创世纪讲到这个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啊，那从这个私欲产生的结果，所以魔鬼呢就把一个试探放在亚当夏娃面前，说啊，你可以来吃这个不可吃的这个果子啊，吃了就跟神一样，就把一个试探。那这个亚当夏娃啊，收到了这个试探以后，它里面就有一个欲望。这个欲望就是魔鬼把一个私欲的种子放在它里面，说：“哎，你们吃了以后啊，就可以像神那样分辨善恶。”所以呢，亚当夏娃呢就中计了，所以他就一直这个私欲就成型，成型以后就怎么样，就生出罪来啊，就犯了这个神的命令，因此结局就是进入死亡啊，结局就进入死亡。我们从这样子可以很理解这个观念。所以呢，这也是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的，罪是从一人入的世界，一人就是夏娃，那死呢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呢，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结果呢就是死，罪的代价就是死。只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呢，乃是永生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死和永生的对比。 所以呢，我们啊，这样一个人，我们经常会受到试探，试探是从我们的私欲来的。那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了：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世上啊，我们有七情六欲，有各样的生活需要、身体的需要啊，需要得到满足，我怎么样能够胜过试探呢？所以雅各书的四章啊七到八节说：你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啊，魔鬼就逃跑，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刚才我们说到，哎，魔鬼会把一个诱惑放在你的身边，放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怎么样抵挡魔鬼呢？就是顺服神啊，要亲近神。然后呢，再来我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啊。当我们能够顺着圣灵行，我就不会顺，就不会去放纵我们肉体的这种欲望了啊。情欲跟圣灵相争啊。圣灵和情欲相争是彼此为敌的啊，所以你我们必须要选择顺从圣灵，但是呢，这也不是我们意志力能够做到的啊，所以这里面就提到这个重点啊，要顺服神、亲近神、顺服圣灵，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可以胜过试探。所以呢，啊，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我们若是顺从肉体活着，结果就是死。若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我们就得着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啊，把这个私欲呢给处理掉，我们就可以得着生命的冠冕。然后再来，接下来到雅各书的一章十八节，他说：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神啊，用真道哈、啊，真道，什么叫做真道来生了我们呢？啊，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神用话创造世界，然后呢，神用话重生我们。那我们就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他说啊，道就是神，神就是道哈、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个真道就是耶稣基督啊，用耶稣基督来使我们重生。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们刚才回到说，我们要寻求智慧，那智慧在哪里啊？智慧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智慧就是神的道，智慧就是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智慧就是圣灵啊，我们说追求被神的话语充满，就是追求被圣灵充满。因此，我们就有这个智慧来面对困难挑战，我们就有这个智慧来约束我们的心啊，让我们活出一些生命清洁和平的果子啊。所以呢，那既然我们明白这个观念以后，主耶稣说什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呢，不是耳朵听一听，听了是要去顺从的。这是写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五节。那启示录二章七节也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听了就要去做啊，听了就要顺从。所以我们在下面就讲到这个听道跟行道的关系。所以在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啊，你们要听到哈、啊，要听到，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哈、啊。我们常常啊会读到这一句话，会引用这一句话说，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所以呢，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如果啊，你用一个啊，在家里面开辟一个菜园啊，来做比喻的话，你开始要种菜的时候，你要除掉石头，你要除掉这个菜园子，这块土地上面的一些杂草荆棘，然后你要松土啊，你要加好土，加肥料。你松完土了以后，你再把这个啊种子放进去。那在整个当中，你想要蔬菜长得茂盛，长得很好，你必须要怎么样？要经常的拔野草。所以这里说，我们的内心啊， 经常长了这些污秽和淫欲的邪恶，长了一些污秽和邪恶的东西，我们要经常把我内心这些不好的东西拔掉。那我们要存一个温柔的心啊，那神把他的道种在，神的道种在我里面，那个要发芽生长，我们要存温柔的心去听从，去听从啊，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呢，就像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啊，他说我们呢，每个人都会说错话，口舌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啊，一句话能叫人生，也能叫人痛不欲生啊。我们都知道要三思而后言，可是常常做不到。所以呢，他说一个人若是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无可指的人。那这个人怎么样能够勒住他的舌头，约束他的舌头呢？必须要从约束自己的心开始。所以这也是回应到第一章说，我们要存着没有疑惑的心向神求智慧。只有神的话，神的智慧才能约束我的心。当我的心被神的话约束的时候，我的情绪就被约束了，我就不会怎么样，我就不会经常的动怒，可以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我的心被神的话约束，我的情绪，我的口舌也被约束了。所以是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在接下来我们刚才讲到三章的十三到十八节，就是你有地上的智慧和真智慧的对比。所以你的心没有被神的话约束，你经常的啊，你的情绪出来，你的话语出来，造成的就是争吵啊，这些争斗、纷争、怒气。但是你的心被神的话约束的时候，你的情绪、你的口舌被约束，你出来的是一个真智慧的生命结果，就是清洁、和平、温柔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里面的一个相关性。但是我们听到要行道啊，所以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如果你每天都是听，你没有行出来呢，你是在自己欺哄自己。什么叫自己欺哄自己呢？啊，我今天对着镜子照我的脸啊，我照完了，明明我的脸上有一些啊这个黑斑啊，啊脸没洗干净，有些黑点啊，那我说，哎，我没有，我的脸很干净，我就走了。啊，没有把我的脸处理干净，就是这样子，就忘记了我原来怎么样。所以神的律法、神的话就像镜子一样，这个镜子让我看见说我还有这么多的缺点，但是我看了缺点以后，我转头就走啊，我根本就不理不睬，也没有采取想要去更正啊的这个行动的时候呢，那就好像这句话说，你听了道对你没有益处，因为你没有改变。所以呢，在一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个蒙福之道。蒙福之道就是什么？我们要详细查看，而且时常如此，要实在行出来，就必然得福。所以这句话说，我们每天都要详细查看神的话语，要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每天都要详细的查看，不是读圣经一目十行快速的读过去，你要把读圣经的话语要消化吸收，详细查看，而且时常如此，每天经常的都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你把这个神的话语累积在你的思想里面，自然你慢慢的就会做出来。当你能够经常的详细查看，时常如此，实在做出来呢，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啊。所以就在啊，等于说要做第一章的一个结论。所以到了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哈，就用一个假虔诚和真虔诚来对比。他说这个对比呢，是反映在啊，反映在这个人的行为上面。什么叫做假虔诚啊？假虔诚说自以为虔诚哦，自己说自己告诉自己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呢，这个人的生活行为呢，他的舌头没有被勒住啊，反欺哄自己的心，他舌头勒不住呢啊，这个三寸不烂之舌，搅起一片风云。所以呢，他就是怎么样？因为他的心里面没有神的话，没有被约束，舌头就不被约束。他说这人的虔诚是虚假的，那真的呢是有行动的，真的是有行动是怎么样？ 真的这个行动，真正的虔诚就是有一个爱人如己的心，所以呢，他就会追求那种清洁，没有玷污。就像啊，我们在啊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说啊，我们得到神的应许，我们就不要玷污自己，要追求圣洁啊，我们就去追求清洁。那刚才也讲到说，你有真智慧，你必然就是有清洁的生命啊，所以哎，这就是一个没有玷污的虔诚，而且你是有行动的，这个行动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你会这个去帮助别人，而且保守自己啊，不沾染世俗啊，这个我们就了解第一章啊，做了这样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图表来做比较啊，真属灵或假属灵，或者真正的有真智慧的生命，或者是没有真智慧的生命啊，虚假的。所以呢啊，第二种假属灵叫做欺哄自己，所以真属灵的人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假属灵的人呢是没办法勒住舌头，随意动怒。真属灵的人是听到就去行道啊，假属灵的人是听到不会去行道。真属灵的人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假属灵的人看见别人的需要是非常的冷漠。真属灵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假属灵的是喜欢与世俗为友。真属灵的人是爱人如己，假属灵的人是按外貌待人。真属灵的人是有行为的真信心，假属灵的人是没有行为的假信心。好，这个图表就啊非常的清楚啊，告诉我们雅各书的一些重点。所以我们有上头来的智慧，我们是真属灵的人。我们如果只有属地的智慧，那我们就只是假属灵的人。刚才第三章也讲到啊，这两种不同的生命现象。好，所以我们就进入了第二章，他就说我们不可偏待别人，不可按外貌待人。所以呢，在二章一节就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啊，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所以呢，在这里第二章呢用的这个例子叫做重富欺贫啊，看到教会来了一个穿着的很体面，带着啊穿名牌衣服，拿名牌包包，非常的看起来很有钱的啊，有身份地位，我们就对他非常的重视。那如果有人进来，我们看他好像是蓝领阶级，是打工的人呢，我们就对他不理不睬啊。基本上他是用这样一个例子在说明。所以呢啊，我们在啊，主里面啊，我们有真正的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呢，我们就不会以貌待人，不偏待人啊，不以貌待人，我们会用神的眼光来看人，用神的爱来爱人啊。因为呢，在下面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就说五到七节说偏待人是违反神的恩典，八到十一节说偏待人是违反神的命令，爱人如己。15到18节说用爱人如己的行为来证明你的真信心，然后19到20节说魔鬼的信啊，魔鬼相信有神呢 2章19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但是鬼魔信有什么不同呢？他的信是没有敬畏神的行动，所以是死的信啊。如果你是死的信，那你跟你只是在一个理性上面知道有一位神，你并不是真正的在生活行为上呢活出这种敬畏神的证明。好，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来看保罗啊，因为第二章讲到一个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哈，就是保罗跟雅各的一些论点。那我们从这个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哈22节到24节以及28节说，神的义，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啊，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不分说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有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都需要神的义啊。那现在蒙神的恩典啊，因着你的信，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所以我们看定保罗做一个结论说，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人称义 啊，人被神称为义，得到了神的义是因着信，不在乎行为，不在乎遵守律法。好，那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一个教导。但是雅各说什么？雅各在二章24节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啊，诶，那我们从这两段经文是不是看见说保罗和雅各的教导有冲突呢？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不能就把二章二十四节单独挑出来来做一个结论，来做一个解释。我们读圣经必须要了解上下文，我们要知道前面在说什么，才会引到下面的这一句话。如果呢，你单单把二章二十四节挑出来跟啊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八节做对比的话呢，啊，相信我们就开始头脑产生一片混乱啊，我们不晓得，哎，这两个人保罗跟雅各是不是在做不同的教导？因此呢，我们就不知道啊，在圣经里面我们的信仰生活要怎么跟踪啊，跟随哈、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呢，是以整个第二章在讲说，好啊，第一个我们不要以貌取人，我们不可偏待人啊，我们要有这个爱心，我们有爱心就是用行为去表现啊。所以之前说啊，你不要重负欺贫，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看见别人有需要，二章十五节啊，弟兄姐妹赤身裸体有需要日用的饮食，如果你只跟他说，哎呀，我替你祷告，替你祝你平平安安的去，而实际上你所有这个能力能够帮助他，你却不愿意帮助他呢，那你嘴巴讲的只是空话而已。所以呢，在前面讲完了这一段文字以后啊，来到了二章二十一节，就雅各要用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例子啊，他讲说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在如果读到二十一那个创世纪哈，那是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叫亚伯拉罕去献以撒。所以亚伯拉罕听了就说啊，那我就献以撒，那我也知道以撒的后裔生的孩子才是神要应许祝福我的后裔，那以撒是那蒙应许出生的儿子，那如果以撒被杀死了，那神的应许是不是中断了啊？在这个整个观念之下呢，亚伯拉罕相信什么？我们在上礼拜有讲啊，上礼拜有讲亚伯拉罕相信神会叫以撒从死里复活，即使亚伯拉罕杀死以撒，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因此神的应许不会因为亚伯拉罕杀以撒而被中断啊。所以这个观念是这样的。所以亚伯拉罕在献以撒呢，他是说什么？他是用行为来证明他的信心啊，用行为来证明他的信心。所以呢，在二章二十一节是这样子一个观念，他是说出于行为被宣告为啊，被宣告为有信心。所以呢，重点是在二章的二十二节，是说信心与行为并行啊。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哈。所以呢，并行的意思就好像走在一起啊，就像啊，我们在约翰福音讲到耶稣要走了，他说祈求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作为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呢，就是说跟我们走在一起 alongside， 就说我们啊每天往东走，圣灵跟着往东走，我们往西走，圣灵跟着往西走，圣灵一直跟着我们走，走到这个我们人生的终点啊。所以信心跟行为也是一样，走在一起，走在一起啊。所以你看一个钱币啊，一个钱币有两面啊，这一面啊，这个是信心，另外一面呢就是这个行为。所以我给你一枚钱币，你必然就是同时看见信心啊，也看见行为。所以在这里一个结论就是说，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到完全，表示呢有行为见证的信心 啊，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为来证明他的信心，这才是完整。所以到了二章二十六节，他做一个结论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刚才说到保罗在讲这个信，跟雅各在讲这个信呢，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但是本体本质呢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观念以后，那我们再来看啊，用这个图表来看啊，我们罪人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我们不能够靠行律法称义，我们只有信基督称义。但是是我们从我决定要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如果我不遵循主的命令啊，跟遵循主的命令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啊，第一种，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不读神的话语，我不啊不照神的话语去做啊，这个生活说话，我没有用真智慧，那我出来的是没有行为来证明的信心，是死的信心。但是当我愿意遵循主的命令的时候，我是有行为来证明我的信心的啊，我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这也是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说的，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啊，就是这个观念。那同样的也是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是说你要靠行为进神的国，而是你有真正的信心，你必然有行为来证明，是这个观念的。所以呢，在刚才讲到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五节啊，说你们要听到就要行道，而且要详细查看，时常如此，实在行出来，你就是一个得蒙福的人。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个罪人是凭信心信基督称义，我们也是凭信心遵行主的命令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相信耶稣，踏出信心的第一步。第二呢，我们追求圣灵，圣灵给力，那我们经常有平安喜乐。所以呢，我们可以明白这个观念，我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要来遵行主的命令，乃是靠圣灵给力。因此我们就讲到说，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追求大量的读神的话语，当我们的思想里面得着这些真智慧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有勇气和智慧来面对困难，我们就有一个喜乐的心态来面对困难，因为我里面有一个盼望的眼光，因此我的生活就活出像第三章那样子的一些啊清洁和平的生命现象啊，而不是一些纷争吵闹。好，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观念，就进入了第四章，在谈谦卑的部分。因为四章一节就开始说有很多的征战斗殴啊，就是吵架，不管在啊在工作场合吵架，在家庭里面吵架，在教会里面吵架，吵架的起源是哪里？我里面有那个私欲啊，刚才讲到说我有很多的欲望，自私自大这些欲望，然后产生出来的啊，这些贪念、嫉妒、满足、私欲，所以由我这些不好的欲望出来的呢，就产生了征战斗殴。那解决之道是什么啊？第一个，四章六节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学会做一个谦卑的人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四章七节说，我们要顺服神，当你顺服神，魔鬼就跑了。第三呢，你要亲近神，当你决定亲近神，神就亲近你，在四章八节。好，我们明白了这个观念，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和平，没有征战啊？刚才讲到谦卑、顺服神、亲近神，其实也是回到整个雅各书的重点，你要真心的去寻求智慧，寻求耶稣基督嘛。然后再来雅各书四章三节说一个祷告的事情，他说你祷告祈求神不会应允的，神不会给你的，为什么？因为你所祈求想要得到的东西是要浪费在你的厌乐当中，浪费在你私欲的 满足里面啊，所以我们就经常的来祷告说，那我们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神要应允，那我怎么样能够啊明白这个观念呢？好，那我们就要从约翰福音的14章13节，这里面讲到说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讲完以后就是祷告完了就会说这一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意思就是说我祷告的内容是由耶稣来背书啊，耶稣来签字背书，那耶稣签字背书就是说来证明你现在的祷告，那这个祷告要得着应允的这种前提主要条件就是说要让怎么样叫父神得荣耀，就是说你所祷告祈求的内容是为了让神得荣耀，所以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样子呢神才会啊应允，就像啊撒母耳记上1章11节哈拿许愿说，哦，万军的耶和华，我没有儿子啊，我好辛苦啊，都被别人欺负啊，求你赐给我啊，怜悯我，眷恋我哈，赐我一个儿子，但是啊赐我一个儿子他说什么，我要把他献给你，让他终身归给耶和华，让他做拿西尔人。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祈求有孩子，我们说主啊，我们要希望有个孩子，有个啊儿女，但是我们的内容是说我愿意当这个孩子出生以后要照主的道来教养他，让这个孩子的一生是荣耀主的名啊。那这样子就是照神的意思祷告，我们祈求说主啊，你给我预备一个工作啊，然后就说到我有这个工作以后，我愿意在这个工作上要来荣耀主的名，我不偷懒不偷窃，我要忠心殷勤的做事情，用我在工作场合的一种见证来荣耀主的名，这就是我们祷告的一个神会应允的一个重点，然后说我们要非常的清楚这一点。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们一定要找牧师祷告，要找属灵长辈祷告，我们要找那种很虔诚的祷告，不是的。他说你跟以利亚一样，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有性情的人，但是以利亚看见以色列人的罪，所以他祷告神就应允他的祷告，因为神也是厌弃以色列人的罪的。所以呢啊，以利亚祷告这个3年零6个月就不下雨，然后以利亚过了这个3年零6个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所以我们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照耶稣所行的去行，我们唾弃这个罪恶，唾弃这个罪孽，我们来向神祈求，我们同样的像以利亚一样信心里面的祷告祈求。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不是说一定要找那种好像属灵很长辈啊牧师传道来祷告才可以，你自己就可以祷告，在信心里面的祷告，因为你里面有爱心有怜悯的心，你看见别人在病痛当中，在啊缺乏当中，你为他祷告，而且你愿意去帮助他啊，这样子就是我们在5章说的啊，我们在心里迫切祷告，为生病的人祷告，为犯罪人祷告，祈求神的医治啊。所以5章16节说我们要彼此认罪啊，我们每个人啊，不要说我是一个无罪的人，我是一个 perfect 完全的人，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先为自己的罪啊求神赦免，就像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大祭司啊，要进入至圣所面见啊，诗人宝座的时候，他必须先为自己赎罪，才能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我们啊，要为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我们也是先要为认自己的罪，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啊来祷告。我们为世界的病毒疫情，为自然灾害，为枪击事件，为战争啊，为各式各样的来祷告，求神怜悯啊，求神怜悯和医治。然后再来第5章讲到一个财富啊，讲到这个钱财，我们应该明白这个观念哈，钱财的本身，钱没有好跟坏，好跟坏完全在这个人的心啊。所以5章就在指责那些富足的人，他不是指责富足人，不是说你有钱的人就有祸了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有钱的人他得到财富的手段是用不义和不正当的方式得到的，所以这样的人有祸了哈。那我们就想到在马太福音耶稣也说不要为自己啊积攒财宝在 地上，地上有虫子咬，钱没有什么用啊，人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好，我们要积攒钱财宝在天上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心念念不忘的在地上财富的累积，自然你的生活行为就是那个样子。但是你的心念念不忘的是那天上的事情，就像哥罗西书第三章说的，我们要经常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想的就是那个地方的事情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教导啊，到了第四章的十三到十六节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有人说啊，我的人生计划，我明天要去哪一个城去啊做生意去赚大钱啊，那雅各说明天怎样你不知道啊，你的生命像什么一片云雾一下，所以你不晓得明天发生什么事情的。我们只要在主里面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我可以活着做这事或做那事，不要夸口啊，不要夸口啊。所以呢，对应五章一到六节也是从嘿这个字开始啊，好像是一个斥责的话语，他说你们这些富足的人要哭泣海讨啊，等等等之类的。所以啊，这样子一个观念就是用十七节四章十七节来作为一个啊中心点，就像三明治一样。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哈。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罪，就是应该啊不应该做的你去做了叫做罪，另一方面是你应该做的你没有去做，这也叫做罪，就是四章十七节的意思。你应该要去行善，你应该有公义，你应该活出公平诚实正直清洁和平，但是你没有，那你就是怎么样，没有行为证明你的信心，所以这就是你的罪了。所以我们要经常的把握机会，我们看见人生无常啊，我们计划很多的事情不见得会成功，而且呢在五章讲到说末日迫近了，你累积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所以你应当怎么样，十七节说的要行善奉献应当及时，就这个观念。所以呢我们做一个结论啊，雅各书是写给正在遭受逼迫的教会，他说你们正在一个百般的试炼当中啊，我的弟兄们，我告诉你，你现在在困难，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你要有喜乐的心态，因为喜乐的心态是从盼望的眼光来的。那当你有怎么样能够有喜乐的心态呢？你必须要有正确的想法跟眼光啊。所以下面就告诉你说，你要去向神求智慧啊，面对困难不是逃跑啊。好，然后呢在这当中他说忍耐也当成功，所以你需要忍耐，所以在第五章就讲到你要忍耐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就必得胜。所以我们最后呢来看这个忍耐的意思，不是叫你一直憋着气逆来顺受这个样子，忍耐是因为在盼望里面你相信啊，你在基督里的盼望会实现的。忍耐就好像你走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面，你相信再过没多远就是隧道的尽头，你会看见亮光。所以因为你知道 你在走到隧道的尽头会看见亮光，你就怎么样有一个喜乐的心态去面对。所以当我们碰到困难，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碰到困难啊，我们都碰到沮丧失望，我们碰到人际关系的冲突啊，碰到关系的撕裂，碰到我们日子过得很难受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亲近神，神就亲近你。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真智慧，寻求被神的话大量的充满我的思想，因此我就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眼光看法去面对我前面的处境，因此我会有个喜乐的心态。愿主的话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是一个听到就去行道的人，不但我们每天大量的要寻求听见神的道，而且我们听的乐意经常的行出来，做一个蒙福的人。谢谢恩主，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各位。